这是一个发生在汉朝的故事。大漠奇女子云歌和汉昭帝刘弗陵历经磨难，彼此深爱。然而朝堂上风云迭起，皇位之争如箭在弦。刘弗陵中毒身亡后，那万人敬仰的皇位终于有了新主人，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徐徐展开，云歌却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。欢迎收听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童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树上的叶子快落尽的时候，汉昭帝刘弗陵离开了长安未央宫，移居骊山温泉宫。大部分的事情已经不在亲里，每日里只在温泉宫内接见几个大臣，正事都交托给了霍光、杨敞、张安世、卷不疑四位议政大臣处理。
在议政大臣的选任上，朝堂内起了不少风波。忠于皇权或者对霍氏有怨的人，拼尽全力想维护皇族的利益，力争使刚调回京城的赵充国将军能被皇上委任，而霍氏集团则全力排斥赵充国将军。激烈斗争之后，霍光、杨敞、张安世、卷不疑四人被任命为议政大臣，这样的结果令很多人心寒。
丞相杨敞是霍光挑选出的墙头草，哪边风顺就往哪边倒。右将军张安世虽然不至于像前丞相田千秋一样对霍光毕恭毕敬、唯唯诺诺，可是他从来没有违逆过霍光。至于京兆尹卷不疑，朝堂百官都知道他仕途的转折点是魏太子冤魂事件。卷不疑少年的时候就才名在外，鲍胜将他举荐给先帝刘彻，刘彻虽然封了他一个官职，却一直没能够真正的重用过他。刘弗陵继位后夸赞过卷不疑的才华，可是也从来没有给他升过官。长安城门惊现魏太子冤魂事件后，卷不疑反应迅速，处理得当，将慌乱化解到最小，得到了霍光的注意。霍光就向皇上进言，当即将卷不疑封为京兆尹，负责审查魏太子冤魂案。卷不疑不负霍光的赏识，行事果断严厉，将冒充魏太子的人斩杀在闹市井中。自此，卷不疑才真正开始成为汉朝重臣。这样的四个议政大臣，以后的政事谁说了算，还不明白吗？
远离了长安，似乎也远离了矛盾和烦恼，至少对云歌而言是如此。
以前林哥哥一日的时间中真正能给他的很少，常常是他早上起来林哥哥已经离去，直到深夜云歌才能够见着他。而如今刘弗陵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给了云歌，没有了宫廷限制，不必担心暗中的窥伺，更不用畏惧不知的危险，刘弗陵和云歌过起了寻常夫妻的日子。
云歌洗手做羹汤，刘弗陵看书写字作画吹箫，两个人手牵着手在山间漫步，看溪流，看瀑布，看云起，看霞飞。云歌教刘弗陵如何做陷阱捉鸟，最后师傅才捉了三只，徒弟却捉了九只。有一次，两个人雅兴大发，天不亮就起床去收集竹叶上的露水，拿回来煮茶。忙活了几个早上，终于收齐了露水，喝到了茶。喝过茶之后，却又感叹说：“味道不过如此，不值得。”
山中日月静如梭，刘弗陵只觉得每日的时间都那么短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从来没有如此盼望过时间能够慢一些，可光阴却越发匆匆了。刘弗陵心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疼痛也越来越剧烈，已经瞒不住云歌了。那万箭穿心般的痛苦，让刘弗陵的身体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。 轻时四肢痉挛，重时整个身体都会抽搐。刘福林先前还很担心云哥，可后来发现每一次发病云哥都没有惊慌，他总是很平静地抱着刘福林，在他的耳旁轻轻说话，有时候是讲故事，有时候是说笑话，有的时候是念一首诗，有的时候则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林哥哥。刘福林在疼痛当中昏迷，坠向黑暗，却又在云哥的语声中靠着眷恋不舍，一次又一次地熬过那锥心的疼痛。
刘福林命昌邑王刘贺来见他，两个人在屋里单独谈了两个时辰。刘贺出来的时候脸色难看，眼中有迷茫、不解以及不平。
他的随从小声说，
王爷，雪下的大了，不如咱们改坐马车回长安。一句普通的话语却让刘贺呆呆地站在了店门口，眺望着远方的路，似乎不知道该做何抉择。随从不敢催他，也只好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云哥抱着个食盒快步而来，他怕食物变凉了，还特意用斗篷捂在了怀中。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头发眉毛皆白的人立在雪中，身后还有一群的雪人毕恭毕敬地躬身而站。
云哥绕了一下路走了过去。
哟，大公子，迎风赏雪倒是件风流雅事，不过你自个儿风雅也就行了，何必强让别人和你一块风雅呢？
刘贺这才发觉身后的随从，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云哥，开始笑起来，笑容很是意味深长。云哥被他笑得莫名其妙。
你笑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
我笑你呀，梳错了头发。都已经进了我们刘家的门了，怎么还是一副姑娘的打扮啊？
云哥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起来，可羞归羞，气势却不能弱了，就恶狠狠地盯着刘贺。哼，你一双贼眼睛整天就知道瞄着女人，你若是再敢对长辈不尊胡捣乱，我可要叫他打你板子了。
刘贺大笑起来，只是笑声虽然洪亮，却听不出一点高兴的意思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
我能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我呀，我快乐得不得了。哎，你怀里鼓鼓囊囊的抱了什么呀？
哦，我做的菜啊。
刘贺一听来了兴致，哈，这可不容易啊，自从雅厨消失了，我可是很久没有吃到一口像样的菜了，都有什么好吃的？拿来我看看。
嗯，你自己看吧。哎，红衣姐姐呢？
她呀，在山下。
好，那你就带下去，和她一块儿吃点吧。嗯，别忘了，顺便啊，帮我跟她带声好。
食盒不大，却很精巧的做了两层。第一层放了两道菜：明月鸽松、翡翠玉带。明月鸽松鲜嫩清香。翡翠玉带色泽明艳，让人一看就有了食欲。第二层放了三道菜，一盘五色杂饭，一盘盛放着两个滚圆的团子，只闻着悠悠清香，却看不出是用什么做的。还有一盘看着像是红霞白云汤，可是红霞白云汤应该是汤水，这盘菜却是晶莹剔透的凝胶状。这究竟是不是红霞白云汤啊？
嗯，算是也不算是。前面的用料啊，全一样，挑选色泽鲜美的陈年腊肉，配豆腐做汤。不过啊，我这汤料里加了一味比较奇怪的东西。
加了什么呀？
告诉你吧，桃树的树枝上啊，常年都会有一种液体流出，干了之后就凝结成了半透明的胶体。这种桃胶刚流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清香扑鼻，比桃花都香。把这个分泌不久的桃胶采集回来，放在密闭的瓦罐当中保存，入汤入菜皆可。
呵，亏你云哥想得出来呀。云哥在这些菜中花费的心思非同一般，看他先头还真而重之的捂在斗篷下， 现在却是说给就给，毫不犹豫。刘贺笑着问，我和红衣吃了，那你们吃什么呀？
嗨，宫里还有大厨房，我们就将就一顿呗。指望啊，你吃了美食之后能够真心笑一下，别在那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看的人呐，哎呀，不寒而栗呀。
刘贺脑子里闪现过了月生喝醉酒时的画面，月生是这样形容云歌的，他笑起来的时候有一双像月牙一样弯弯的眼睛，说话的时候像驼铃一样好听，站在那儿像一棵树一样漂亮。
刘贺还记得自己当时嘲笑月生，
驼铃是什么啊？那是铜铁的铃铛，那玩意儿声音能好听吗？银铃一样的声音，这还差不多。再说了，女人像树一样能漂亮吗？应该是像花儿一样才算漂亮。后来刘贺才明白，对于曾经在沙漠中挣扎过的人而言，那驼铃声就是人世间最动听的声音，绿树就是世上最动人的景色了。
喂，大公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哎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
我刚才想起了一位故人。哈，好，我就收下你的食物，不过本王也不会白收你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今儿个就先不谢你了，就此告辞，咱们来日有缘再会。
话刚一说完，刘贺就笑着向山下大步行去，在屋檐下躲雪的随从们连忙又跟了上去。漫天的雪花中，刘贺在快速的远去，似乎仍然能够听到他的笑声，可那笑声伴着风雪，总觉得透着股子悲凉无奈，似壮士断腕，又似英雄末路。
刘贺这一去没有返回长安，而是直接回了封地昌邑国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刘福陵又命刘询来见他。雪已经下了两天，却仍然下个不停，山道难行，刘询弃马步行，到了半山腰的时候，有宦官出现，命刘询的随从止步，只准他一人上山。何小七想开口理论，被刘询看了一眼，只能安静的退下。宦官朝刘询淡淡的点了下头，人引回了林中。蜿蜒的山道上只剩了刘询一个人，抬头望去，天地皆白，红尘空无一物。刘询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到山顶，往日色彩华丽的温泉宫被白雪换了颜色，一座银装素裹的宫殿矗立在白茫茫的天地间，肃静的让人心头压抑。接待的宦官都神色阴沉，不苟言笑，刘询也是步步小心，言语谨慎。忽然看到山坡上一个人身披的大红斗篷，怀里抱着几株怒放的红梅，沿坡而下。刘询只觉得天地顿亮，心中的压抑也不知不觉就散了许多。
因为怀里抱着的梅花实在太多了，将头和脸都遮了去，看路很不方便。云哥一面小心翼翼的下山，一面又要小心被梅花刺着眼睛。几处石块上的雪已经结成了冰，石块本身又有些松动，云哥脚下一滑，人就跌跌撞撞的滑了下去。
刘询和他身前领路的宦官都是大惊，同时向前飞掠而出。宦官虽然人在前，却后于刘询道。刘询半扶半抱的接住云哥，云哥大叫着，
啊，别伤了我的梅花。
刘询胳膊忙使力避开梅花，把云哥揽到了怀中。云哥立稳了脚，先看梅花，见梅花没有事儿，方笑着和刘询说，
多谢大哥了。
这雪路难行，怎么不叫个人陪你去折梅？
大哥知道我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。
刘询还想说话，一旁的宦官阴沉着说， 皇上等着见侯爷呢。
行了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我正好要过去，就和大哥同路。
云哥发话了，宦官不敢再多说，安静地退下。刘询帮云哥拿着梅花，云哥盈盈一笑，说了声多谢，却没有接受他的好意。行到正殿，云哥小声地问六顺：“
哎，里面还有人吗？”“
几位大人还在，侯爷稍微等一会儿，奴才这就进去禀报皇上。”
刘询心中暗惊，难道皇上还召见了别人？自己在长安城内并没有听闻此事啊。过了一会儿，六顺返了回来，对刘询说：“
皇上命侯爷进去。”
云哥眼巴巴地盯着六顺，六顺笑了：“
几位大人已经不在殿内了，不过皇上可不知道姑娘也等着见皇上呢。”“
好吧，大哥呀，不会介意我占用他一点时间的。得，六顺，去找花瓶拿过来。”
刘福林靠坐在榻上，脸容清瘦，神情倦怠，可是眉目中却有着刘询从没见过的平静喜乐。
刘福林看到云哥，眼内就已经再也没有其他人了。他一边帮云哥掸斗篷上的雪，一边笑着说：“
一场雪竟已经把山后的梅花都催开了。”
刘询静静磕了个头之后，就自行坐到了一边。
云哥一边插花，一边笑着回答：“
可不是嘛，你看几株树开得可好了。不过啊，我已经把最好的都摘回来了，众人赏不如我们独自赏。”
刘福林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含笑点点头。云哥指指花，指指自己，刘福林含笑摇头。云哥皱眉，刘福林招手让云哥过去，将云哥插花时掉落在岸上的几朵梅花仔细地插到了云哥发髻中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嘴角含笑敲了一下云哥的额头。云哥侧头一笑，喜滋滋地出了屋子。
这两个人未至一语，可是一举一动似已将一切都说明了。一个未见颓丧，一个也未见哀戚，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尽力共享着世间的美丽。刘询在来之前不是没有想过皇上和云哥现在的情形，可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。死亡并不见得痛苦，但等待死亡却一定很痛苦。如果不是肯定刘福林的病况，一定不会相信这两人是日日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
刘福林命殿内所有人都下去，刘询恭敬地垂目静坐，似乎等着随时听候皇上的吩咐。
刘福林淡淡目视着他，无甚喜怒。
朕还记得第一次见你时，你正在看《史记》，说近来喜读先帝年轻时的事情。如今你就和朕说说你的心得吧。
刘询有点发愣，记得那也是个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当年自己还是一介寒衣，而今日亦是皇家贵胄，这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好似十分久远，可仔细一想，不过才一年。刘询想了一会儿之后，谨慎地说：“
回皇上，其实这心得也就四个字，隐忍谋划。”
要知道当年窦太后把持朝政，刘彻日日沉迷于打猎游玩，又召了一帮年轻人陪他胡闹。窦太后看他如此，这杀心才稍减。不料就是这帮胡闹的年轻人，成了后来威名天下的羽林营。刘福林听了刘询的话，微笑着说：“
这谋划你做的还算过得去，这隐忍的功夫你却实在太差，心太急。太害怕失去，手段太毒了，连谋定后动都算不上。刘贺比起你来，行事要周全稳妥许多，法理人情也能兼顾。”
刘询袖中的手情不自禁地握到了一起，他力持镇定地说：“
丞相田千秋中风而死的事情，是臣办事经验不足，是臣的错。 王叔自幼在天家长大，见识气度都非臣所能及。臣在市井中长大，有些事情不免偏激。臣日后定会改，会好好跟着王叔办事。
说着，就向刘福林重重磕头。刘福林想站起身来，可身子一软，没坐起来，只能轻叹了口气。
寻儿，你过来。
刘寻听到刘福林这一声寻儿，心头竟是莫名一酸，想他刘寻这一生几曾真正做过孩子呀。他扶着刘福林从榻上起来，行到大殿一侧，只看整个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羊皮地图，绘制着汉家江山，山峦、河流、大地、城池都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，各地的人口也在一旁注明了，让看者陡然生出俯瞰天下的感觉。刘福林看着地图，忽然问道：
你可知这江山为何多娇？回皇上，因为人，很多人喜欢看崇山峻岭、黄河咆哮，臣却自小就喜欢看河道上的船来船往，艄公的号子、渔女的歌声，还有河岸两边的叫卖声，都让臣觉得欢喜。臣以为，没有人的河流太安静，没有人的城池是死城，没有人就没有这秀丽江山。很好，因为百姓才有江山，所以治理江山一定要有一颗仁心，善待百姓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江山方能秀丽壮美。
刘询心知，在这个人字上，他已经全然输给了刘贺。刘询自不敢多言，只得说：
臣谨记。但光有人心还不够，如果是太平之事，如果只需要守江山，人治天下好事一件。像文帝、景帝二位先帝，让天下百姓享了30多年的太平富裕，可现在内有权臣弄权，外有彝族进犯，还需要狠心，方可保社稷安稳，江山太平。
刘询猛地侧头看向刘福林，与刘福林眼光一触，只觉得他眼内锋芒刺人，竟然心生畏惧，立即又低下了头。刘福林接着说：
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自问行事无愧于天下百姓，皇上却是罕见的人君。
刘福林听了刘询夸赞的话，却没什么欢喜。
可朕不是个好皇帝，朕有人心却无狠心，行事果断狠辣，不及先帝万分之一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这里是调频106.6兆赫，中波747千赫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。
妈妈，我很乖，听完睡前故事我就要睡了。
听美妙的睡前故事，让温柔的爱入梦乡。每晚8:30，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准时开播，主持人李佳每天讲述美丽温柔的睡前故事，陪伴小朋友们安静甜美地度过睡前时光。
好孩子，做个好梦哦。